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。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到，狄仁杰以沉浸不知的豁达姿态，主动远离他人对自己的非议。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远离是非，保护自己纯净纯善之心，不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吗？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不管是自己的是非还是别人的是非，我们都应当远离。我以后再也不浪费时间关注和讨论明星的负面新闻了。况且弟子规也告诉我们，扬人恶即是恶，即知甚或且做，意思是不要去宣扬别人的过失，说得过分了还会给自己带来灾祸。下面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学习的内容吧。智者减半，愚者全无。痴人未富，贤女敬夫。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宁可正而不足，不可邪而有余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竹篱茅舍风光好，道院僧堂终不如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道院迎仙客，书堂引相如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对一些事情宁可相信它有，也不能相信它没有。竹篱笆、茅草屋虽然清贫简朴，却自有一派好风光。道士观、僧人寺纵使金碧辉煌，也难以企及。命里该有的东西终究都会有的，命里没有的东西不要去强求。道家庙观是神仙聚集之地，儒家的学堂中可能隐藏着未来的宰相和大儒。
这段话告诉我们，第一句经文所讲的道理是没有错的，但要看我们是否能用在合适的地方。不能听到一些捕风捉影的话，就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了。我们可以守住一个大原则，那就是以恶扬善。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的篇末附有诗曰：不须出处求真迹，却喜忠良作画头。他很明确地告诉读者，这本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没必要去考证他的真伪，只要明白他的用意是劝人做忠臣孝子就够了。竹篱茅舍构成的居住环境虽然简陋，但质朴的生活却能让我们的心灵回归恬静、自然、平和。所谓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，并非宣扬宿命论，而是在告诫我们，想要得到富贵，需从根本处下功夫。论语有句话，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事，无以为之。意思是，富贵假如可以妄求得来，我就是拿着鞭子给人做车夫，也心甘情愿。所谓福田靠心耕， 立志存好心，做好事，命运自然改变，福报自然降临。在古代，寺院、书斋往往都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许多高僧大德、圣贤君子在此潜心修学、著书立言，甚至创办私学，教化一方。
静慧姐姐，您刚刚在讲解经文的时候提到，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，人真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吗？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面临求不得的困境，比如说求升学、求财富、求地位、求儿女、求姻缘等等。面对种种的失意窘迫，我们常常无能为力，怨天尤人。我们如何才能转变不如意的境遇，实现改变命运，心想事成呢？
同慧，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一定的命数，有人生而富贵，有人出身贫寒，有人中年发达，有人时运不济，但这不意味着你的命运就不可转变。明代有一位读书人叫袁了凡，他写了一本家训，叫《了凡四训》。这本书就深刻地阐明了"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"的这一真理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了凡先生是如何改造命运的。袁了凡，本名袁璜，字坤仪，浙江嘉善人，生于明朝嘉靖年间。了凡先生原本命数不好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少康节太子黄极术传人孔先生曾为他推算一生的吉凶祸福，算他53岁8月14日丑时在家中寿终，而且命中无子。后来他是如何转变了命运呢？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自己的命数后，又验证了命数的准确性，从此他坚定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了，于是开始终日静坐，安于命运的安排，不让自己胡思乱想。后来在云谷禅师的点拨之下，他终于明白，人是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，改变命运的。于是在下半生中，他开始改过迁善，改造命运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人完全可以自我立命。了凡先生于明神宗万历14年考上进士，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，他尽心尽力为人民谋福祉，常常想做些有利地方百姓的事情。宝坻县当时常有水灾泛滥，了凡先生于是积极兴办水利，将三岔河疏通，筑堤防以抵挡水患侵袭，并且教导百姓沿着海岸种植柳树，每当海水泛滥，携带沙土冲上岸时，遇到柳树就击挡下来，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堤防。了凡先生又督导百姓在堤防上建造沟渠，并鼓励百姓耕种，使得荒废的土地渐渐地得到开垦。了凡先生还免除百姓种种杂役，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。了凡先生家里并不富有，却非常喜欢布施。他家居生活简朴，他的夫人也非常贤惠，经常帮助他行善布施，并且依照功过格记下所做的善恶。因为他没有读过书，不会写字，就用鹅毛管蘸红墨水，每天在隶书上做记号。有时了凡先生较忙， 当天所做的善事较少，他就会提醒先生多做善事。有一次，他为儿子裁制冬天的大袍子，想买棉絮做内里。了凡先生问：“家里有丝棉，又轻又暖和，为什么还买棉絮呢？”了凡夫人答：“丝棉较贵，棉絮便宜，我想将家里的丝棉拿去换棉絮，这样可以多裁几件棉袄，赠送给贫寒的人家过冬。”了凡先生听了非常高兴地说：“你如此贤德，能这样虔诚地布施，就不怕我们子孙没有福报了。”了凡先生就这样十年如一日，非常恳切地改过迁善，行善积德，转变了命数。原本命中没有儿子，后来生了贵子。原本寿命53岁，最终享年74岁。了凡先生以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善书《了凡四训》。该书自明末以来流行甚广，影响甚大。曾国藩就对此书十分推崇，将其列为子孙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。同慧，听了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触呢？
了凡先生是改造命运的智者、仁者、勇者。通过这个故事，让我更加懂得了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提倡宿命论，相反的，古圣先贤是劝导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命运，积极地改造命运，从而获得幸福人生。
童慧，你说的对，人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。了凡先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改造命运，心想事成，了凡先生做到了，有为者亦若是，我们也一定能够成功。那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竹篱茅舍风光好，道院僧堂终不如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道院迎仙客，书堂引相如。
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竹篱茅舍风光好，道院僧堂终不如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道院迎仙客，书堂引相如。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